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9号，公元2002年12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承认其人权状况不理想；17世噶玛巴就其姐朝拜荣德斯遭印方拒绝表示遗憾；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强烈反驳青藏铁路建设将给西藏带来40亿元经济收入的报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报道说，伴随芬兰总统访问中国的芬兰外长埃尔基·托米奥亚告诉利波尼总理，在访问过程的政治会谈中，芬兰提出了人权议题及相关问题。报道说，托米奥亚于上周四和中国副外长李兆新在北京会面，双方的讨论提到了人权，托米奥亚提出了一些批评的看法。托米奥亚问及中国可能签署通过的人权协议，这个议题经过多年的讨论却依然尚未核准通过。报道说，根据外交部的新闻稿，李兆新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理想。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最后报道说，部分的芬兰国会议员在上周四送了一份呼吁书给中国领导人，呼吁中国政府终止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违反其他的人权。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7世噶玛巴就其姐朝拜荣德斯遭印方拒绝表示遗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日前印度媒体报道说，2年前同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的部分随同人员被印度警察怀疑是中国方面派来的间谍，与17世噶玛巴一起居住印度北部的噶玛巴姐姐欧柱班宗，也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私自离开印度北部，企图前往位于西京的上世噶玛巴驻西地荣地寺院。17世噶玛巴否认了上述的报道。17世噶玛巴上周六接受印度阿斯塔克电台采访时表示，就印度政府对17世噶玛巴和一批随从逃离西藏流亡印度一事上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联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噶玛巴称，自他流亡到印度以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喜马希尔邦以及西京政府不断地呼吁印度政府允许17世噶玛巴奥坚赤赖多基居住在荣地寺院，但是印度政府始终以各种借口拒绝这一要求。对此噶玛巴表示非常遗憾。噶玛巴继续表示，日前他的姐姐欧柱班宗从达仁萨拉向有关部门办理了所需合法的证件前往荣地寺朝拜，但是印度政府在没有任何调查的状况下阻止欧柱班宗去朝圣。对此17世噶玛巴深感痛心。日前印度媒体报道说，17世噶玛巴的姐姐欧柱班宗从印度北部17世噶玛巴目前暂时居住地上密院突然消失，在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的允许下私自前往西京荣地寺。对此欧柱班宗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事先向达仁萨拉各有关部门办理了手续才离开达仁萨拉前往荣地寺去朝拜的，半途中收到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的电话，要求他返回达仁萨拉后往返达仁萨拉上密院的。17世噶玛巴上周六接受印度阿斯塔克电台采访时还强烈谴责印度政府以毫无根据的小事拒绝他的贴身随从参王仁波切从台湾返回印度境内。就印度媒体日前报道说，17世噶玛巴的三位贴身随从是中共派来的间谍一事上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完全颠倒是非，并且称达赖喇嘛在西藏获得自由返回故土之前，17世噶玛巴坚决不会返回西藏。 根据本台了解到，由于17世伽玛巴贴身随从以及姐姐欧洲边宗事件纠纷的发生，最近达赖喇嘛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冈谢印度官员已经开始对流亡到印度的藏人加强防备，检查是否持有难民居住证件，并且对流亡藏人办理难民手续进一步严加管理。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华社日前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预测，随着明年青藏铁路建设将开始向西藏自治区境内转移，今后几年青藏铁路建设的投资将给西藏带来总计40亿元的直接经济收入和间接经济收入。新华社还报道说，青藏铁路施工期间将为西藏提供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10万个左右，铁路运营后将有2060个直接就业岗位。就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达瓦次仁表示，
新华社的拉萨消息说是什么，建立那个青藏铁路将给西藏带来40亿元的经济收入。他这个理由是来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给西藏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铁路运输后将有2060个直接的就业岗位等等啊。这些从理论上说确实可能是这样，因为一般来说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铁路的修建来总是给当地带来一些就业，或者是带动当地的经济。但是在西藏并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知道，在西藏原来没有什么大型的企业，只有一些比如说林业，就是开发生命啊等等那些方面算一个比较大型的，还有一些汽车业，就是汽车修理业。因为原来没有铁路的时候呢，西藏的经济全部靠汽车来运输，所以呢汽车运输业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那么这些人肯定在这些里面有工作，有几万人在工作。那么如果从理论上看，你看啊，在西藏解决了好像几万人的工作岗位啊等等，从理论上这样。但是如果你再具体的去看他们的工作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那里面工作的90%以上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内地招工的。也就是说当地藏人并不仅没有得到利益，甚至是遭殃。比如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阿坝林业局有2万多名工人，砍伐工人，那2万多工人里面，其中藏人只有40多个人，那就是根本不成比例，等于是可以忽略。也就是说，当地全部都是同藏人地区，没有一个汉人，而这些汉人工人全部都是从中国内地招来。也就是当地藏人呢，他们的损失，他们的生命，祖辈留下来的生命被砍了，他们的家园被那些工人占了，他们牛羊有时候经常会丢失，那些工人会偷吃牛羊，但是呢，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而那些开车的运输的全部都是那些工人的亲戚等等，也就他们在那不管是砍伐也好，不管是经营也好，不管是运输也好，他们都没有得到利益。唯一得到利益是那40多个人。为什么有40多个人呢？因为他们生命需要守候嘛，就是冬在山上，汉人不愿意去干这些，或者他不敢去干，所以呢就招了40多个人专门去守山，他们叫守林员。除了这个以外，其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那么我们再看看那格尔木原来藏人不是那个地方很大，但是因为比较都是大部分都是戈壁呢，所以藏人居住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一些部落。那么中共进入以后呢，他因为要在那条建立一些导弹啊，或者是军事的工业啊，还有一些军事企业以及开采这些矿产呢，他不是把这些藏人消化他们的工人，而是把这些藏人赶走。那些藏人被赶到了比如说唐古拉山，是现在汉人好像坐汽车到那个西藏的时候来说，哎，到唐古拉山一定要吸氧气什么的，但是他把那些才当盆地的藏人呢永久性地赶在那个唐古拉山，让他们生活在那地方，这里面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你如果到台达木或者沿线的那些地方去的话，你可以看见他们的铁路的工作人员也好，在那地方工作的也好，那么盗办那些修路的也好，全部都是汉人。只有在唐古拉山一线，就是海拔非常高，汉人没办法生存的地方，才会有一些藏人的倒班工人。而在其他就是汉人的生存地方，全部都用汉人，而不是用藏人。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个西藏自治区林芝地方的林业局，也全是汉人，藏人有，但是很少，而且藏人干的都是别人守山，但是就是汉人一般干不了的工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些来，以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强调说，中共在那修建的一些青藏铁路，或者是我们称为的从西宁到拉萨铁路了，这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移民。 那么我们确实非常的有，这是根据以往的这种经验来说，这就是有确实有根据的。比如说现在他说可以提供十万个岗位，如果中国按照原来的套路，把这十万岗位全部都招收中国内地的汉人的话，那么西藏就平白无故就多了十多万的汉人，而当地藏人又要遭受的被驱赶。因为现在你看，西藏自治区已经宣布说修建铁路的那个土地全部都是免费。他其实为什么也没有？因为那些土地都是藏人守着，藏人农田啊，或者藏人牧场。那西藏自治区一句免费，藏人就什么利益都没有了。按道理，这些土地是他们的，因为他要从他们的土地，然后他们的牧场上过去。但是呢，自治区一句免费就完了，就被就自治区那些党委来代表农牧民把这些土地给送出去了。那么下一次呢，如果这10万多个及就业上如果都来的汉人，那么他们要去西藏居住的地方都要占领西藏的土地，都要占西藏农牧民土地，因为他们不可能住在半空中，他们要盖房子，他们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等等，他们就可能会形成自己的一些陈设居民点。那么占领的还是这些移民啊，或者那些都达到了。所以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青藏铁路的修建，如果中共还是像现在或者是以前所做，现在比如说修建铁路的那些工人，因为现在正在修嘛，这很多藏人都看到了，但是那地方修建铁路全部都是汉人，而并没有招收当地藏人，藏人其实有很多失业的。如果按照这样讲，就是西藏联邦政府这种预测就会成真，就是说它新藏铁路修建来成为推动难民和安置难民的一个场所。那么这种利益就是说中共所说的将给西藏带来40亿元的经济收入，这是对西藏整体利益的一种强奸，是不能成立的。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了浅谈的西藧的人民。
公元前360年，吐蕃的首位天作七王的第一位聂赤赞布的后代木赤赞布、丁赤赞布、索赤赞布、美赤赞布、达赤赞布、赞赤赞布都取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像母亲的名字叫囊木木，儿子的名字便叫木赤，母亲的名叫索汤汤，儿子的名字呢就便叫索赤，母亲的名字叫达拉嘎木，儿子的名字呢就便称为达赤，如此等等。这说明当时的吐蕃社会任留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疾，是没有什么姓氏之分的。然而自从有了阶级，人分高低贵贱，有地位的人为使自己的家族世衣相传，便把家族的名字呢作为自己的姓，这时倒是有了姓氏了，如坤公爵桑波坤查不简单，又如娘美迪日子姑，他的后代的名字叫娘觉尔虚乌，又如嘎尔东米赤家，他的一个后代名字呢就叫嘎尔东的玉松。后来松赞干部的吐蕃王朝建立，分封有功之臣以领地和封号，人们呢便把领地名呢管在自己名字的前面，以显示自己是有地位的世家，如聂赤色杨敦之斯鲁滚敦特米三部者。那么这种做法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如尤托云登广播多嘎自立王杰德格吉萨王队。那么这些都是用自己庄园的名字加上自己原来的名字为名称，因为呢庄园领地是世一的，所以他们的子孙也冠上庄园的名字，如多嘎次仁王杰的儿子呢就叫多嘎哲须贡布。那么七世纪以后，佛教在西藏盛行，一切都被染上佛教的色彩，人们的名字也喜欢去请高僧忍不起来起，如果是贵族有地位的人物，更是郑重其事地把小孩抱到高僧那里去，那么忍不起或者高僧给小孩举行简单的取名仪式，主人带来哈达及其他礼物，接着高僧念经，最后对孩子说一些赞颂和吉利的话，然后采取名字。
以上听到的是浅谈西藏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